咱们说啊，这节课实际上是上一次的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的一个总结。这个前边呢，把那个佛法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讲了一下，因为咱们上次讲座整个是从头到尾都是世间法，还没佛法。这个先介绍世间观点。然后呢，所以这次咱们先把佛法的观点介绍一下。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哎，你这个能想的心、能看的心，哎，能感觉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别的都不是真实存在。你要认为别的有真实存在，就是在限制你自己。哎，你自己在限制你的能力发挥。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建立障碍，你只要说心外有法，不管你认为有什么，因为它在心外啊，它是真实存在啊，那你心对它就没办法，那你就是自己限制你心的力量，是自己限制着自己，哎，不是别人限制，别人对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怎么想，别人怎么能管得了你呢？是吧？所以是。认为心外有法是你自己在给自己建立障碍。你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心造一切法，然后呢，心变了，你的整个世界就会变。如果你知道这个，或者叫秘密，或者叫根本原理的话，你慢慢的就能把你的心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因为你知道没有障碍，就是你的错误想法是你的障碍。你看那个前一段那个法国那个电影叫《超体》，你看他那个说的原理很简单嘛，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潜能啊，远远没有全部挖掘出来。怎么证明啊？你看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天才啊？哎，人为什么能把这个？数学题做到那样快的程度，他也是人呐，他能做到就证明人能做到。那说我为什么做不到啊？证明你没把那个怎么样功能开发出来。哎，说有的人能飘起来能飞，我怎么不能飞啊？他能飘起来就证明人能飘起来。哎，你就是没把那个功能开发出来。说有的人怎么能看到远处的事儿，还能看到过去的事儿，尤其是小孩儿。哎，能想起来上辈子的事儿，我怎么想不起来啊？证明人能看到过去的事儿，还能看到未来的事儿。那个中国那个唐朝的那个推背图，往后看了1000多年的未来的事儿，有诗有那个图，哎，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拿那个内容跟现在发生的事儿去对照。就证明人呐能看到未来的事儿，西方也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他往后看了500年的事儿，不过他有一些看得不准，但是有一些看得非常准。他就说明什么呢？人呐能看到过去的事儿，能看到未来的事儿，哎，有这个能力，只是呢我们没开发出来，那些人他开发出来了。所以那个超体那个电影呢，这个基本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人的大脑的潜能全部开发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呢？很简单，你看它上开发出来什么呢？有天耳通，就是能听到远处说话的声音；有天眼通，能看到地球的过去，能看到这个生命演化的过去，什么，反正就是天眼通嘛，宿命通，哎，能看到过去的事情；然后神足通。他想到哪儿，一瞬间就到了，是吧？他这现在在屋里想到马路上，唰就到了；想到恐龙那儿，恐龙时代一下就到了；想见那个最早的什么，想看宇宙的这个爆炸、大爆炸的那个景象，他就能看到了。然后，无非是这几项，是吧？这在佛教里头都是常识，哎，讲来讲去。所以人的潜能啊，开发出来啊。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是无所不能。说无所不能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不是说你别想歪了说， 我要是无所不能，我让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人如何如何，人的这个众生平等的，人的力量是一样的，你不要瞧不起小蚂蚁，哎，他跟他心跟你一样大，他只不过现在是在做蚂蚁的梦，哎，现在他能力比较小，但是他那个心是跟你一样大的，力量一样大的，他也会转人，他也会转神仙的，所以呢，就是。你能够叫什么呢？叫这个无所不能，是指你决定愿意你做什么梦，完全是由你来造成的。这是这个说这个就是一切唯心造，这是真理。但是呢，由于人们不相信，认识不到这个真理，不相信这个真理，所以自己把一个宝贝给怎么样啊？给视如粪土。啊，视如迷信。人们一说一切唯心造，想好事情吧，哪有那事儿啊？你不信，当然对你就没那好事了，是吧？哎，拿着宝贝当那个瓦块扔了。哎，现在的人是这样。当然也有很多人那个什么，发现这个秘密。比如说西方就有一本书就叫《秘密》，哎，他就发现他呢看不到咱们说的这个真实情况跟深层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比较浅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你老想什么呀？哎，就会来什么？它叫吸引力法则。他发现有这个现象了。这个呀，它是经过试验证明的。你比如说西方这个挺多的，有这种培训，就是你比如说啊，售货员他就说，比如说这个顾客正在犹豫。我是买这个贵点的呢，还是买那个便宜点的呢？正在这犹豫，他就教这个售货员呢，就在这儿心里念，说买那个吧，买那个吧，买那个吧，哎，那个，就是他有对照组，就是说一组呢，就是售货员是不起心念的，就是不暗示，哎，那样卖，他是什么经营情况，然后这一组呢，就是，哎，售货员在那儿呢，哎，暗暗默念，对，这样的，结果那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哎，有那些，还有一些人自己试验的，比如说有一他想让他父亲做什么，他父亲不做，那没有办法了，一说就不许说，就训他，哎，他还说这个办法不错，我默念，他就天天他拿半小时在那儿，就是啊跟他爸爸说话啊，说这个呀有多少好处什么，哎，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父亲主动的就。哎，说咱们那个什么什么吧，你自己也可以做一做试验，哎，这只是一个浅层次的现象的试验，他没认识到那个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什么呢？一切全是你造的，包括你的障碍，你的障碍也是你的心造的，所以呢，要多学正确的看法，少用那些你以为正确，但是实际上是错误的看法，给自己造障碍。就跟那个，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不看它也没办法，你对它是没办法的，那你念那个那，这个记忆多了，那你就没办法，哎，因为你自己限制住你自己了。下边呢，我们接着这个总结啊，上一次呢，我们是讲的那个时间法，我们做总结呢。就是简单的把里头的一些主要的东西呢过一下，是用什么过呢？用佛法来解释它。上次我们是光用它来解释，我们这次呢用佛法来解释，也就是复习一下这个一切唯心造的原理，说明什么呢？不只是佛发现了这个秘密，当然佛发现的是太彻底了，他是整个从梦中醒来看，直接看到我们的心了，哎，这是说不错的。就是在梦中的人呐，他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意识到，可能是一切唯心造的。哎，我们来看啊，这个上一次没讲，西方一个哲学家叫莱布尼兹，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认为啊，世界啊是由一种单子组成的。他说这个单子是什么呢？就是反映整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啊。实际上不是世界本身，是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现在佛法就是讲嘛，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你没看到 那个东西本身看到它的影子了，这个不是真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真的呢我们看不到。刚才讲了，为什么真的看不到？因为心不能返回去看到他自己。哎，像这个贝克莱，这是唯心主义的这个表达，唯心主义表达的比较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他的名言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等于他在回答。你要问他说是这样有什么呀？他说就有被感知，就是什么呢？你的那个被你感知的那点东西，什么呀？我看见的颜色，我听见的声音，我冷啊热呀，那个感觉，我的想法，就是你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他说存在，他说就存在一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他说这不是个真实存在。色声香味触法，你都在你脑子里是吧？所以他说三界唯有心，就是只有一个能感觉的心，你感觉到的都装在你脑子里，没那些东西，那只有一个能感觉的心吗？所以你看他呢，就猜到了这个世界呀，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你说物质，他说那太那个低级了，你又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啊？那是乱猜的。现在连科学实验都证明。你猜那个有物质就是错的，你是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不变的东西肯定是错的，实际存在的是无数可能性，这无数可能性这种东西绝对不会是物质，因为物质的定义就是客观存在它不变，无数的可能性最像这个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心，人心什么可能性都有。一个人，你一个孩子，可能走一个很好的道路，变成大英雄，也可能各种可能性都有。看你别人怎么教育他，怎么影响他，看他处于什么环境，哎，就是说，你像贝克莱，他就比那些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人呐，接近真理。哎，像那个西方的那刚才说的那个《秘密》那本书，哎，那个人。他也比一般人呢接近真理，只是他掌握的不到位。按他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要想让事情朝哪方面发展，你就老想就行了。其实这个那还很浅，实际上那个你看我们分析原因很复杂，你应该是什么呀？多方面的综合的哈，采取各种力量来促成那个事情的成功，不是。只有想，虽然是原理是这样，但是我们讲了那也很复杂，有你的心，还有众生心，还有你原来想的心，哎，很复杂的。叔本华也是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比较霸道啊，比较说话比较怎么说呢，霸气。世界是我的表象，实际上是不是有点符合这个？你看到的世界当然是你的梦了，当然是你的那个表象了，所以他也摸着点这个就是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原理，哎。但是这些人呢，被这个一般的人呢，都是当作疯子看的，哪能那样呢？人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啊，你的表象吹大话吧，这傻瓜们都是这么看的，哎。像这些人都是。就是大聪明人，他能够悟出，在梦里他就能够悟出来，这有可能是梦。我们上一次讲了很多，苏格拉底、洞穴狱，什么柏拉图说有可能是梦，笛卡尔也说，我现在在壁炉面前看书，很可能这就是个梦啊。这都是大聪明人，哎，庄子他梦见他是蝴蝶，一醒了之后他就想，我庄子可以梦见我是蝴蝶。蝴蝶也有可能梦见我是庄子啊，这个是对等的，有可能的。你是分不清的，所以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中国古人那个梦的那个成语多了，黄粱美梦，什么南柯一梦，什么人生如梦的，就是聪明人呐，动点脑筋的人都能悟出点这个道理来。哎，但是当然他没有那个走那么远，没有坚信，没有把他的原理弄清楚。但是呢，就是说你认真思考的人呐，他是会往真理方面要接近一些。 这个呢，比那个被感知呢说的更好像，费希特说存在就是被思维，什么呀？他说你说有的那个东西，就是被我们想的那个东西。你说有物质，实际上什么呢？是一个人想说有物质，是吧？你说有唯心主义，你说有心有上帝，实际上也是有一个人想说，哎，有上帝。如果世界上没有人，会不会有上帝啊？你连想法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想说啊，是不是有上帝啊？所以一切存在都是在我们脑袋里头的。哎，就跟我说那个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往下看啊。贝克莱说他写的那个书里头有俩人吵架，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那个唯物主义的人说，海边有一个谁也没看见过的房子，谁也没见过的房子，谁也没人看见的房子，客观存在，你看见它也有，你不看它还有。哎，然后那个人怎么反驳他呢？说这个房子就存在在你的心中，就存在在你的想法里，你想是不是啊？世界上只有这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海边有一个你谁也没见过的房子，只有他脑子里想了这么一句话，除了他，人家谁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所以那个驳他，打得他死死的，这个房子就在你的脑子里，别人都没有。所以这个人呐，实际上是很傻的，说的那个傻话一点根据都没有，但是我们人认为是真理，就跟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现在被科学实验都证明是错的，但是我们那个最大的科学家都不承认，哎，一般人也不承认，这大部分人都不承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认为物质客观存在啊，太顽固了。熏的这个记忆太多了，就是臭毛病太顽固了，就好像那个吸烟的人、喝酒的人，你要是跟他说呀，说这吸烟呐对身体不好，他说行了，我比你知道的清楚啊，你数十条，他能给你念出100条来。哎，说完了他就去抽，为什么呀？他那个臭毛病太熏的时间太长了，力量太大了，哎，所以这个人呐，实际上是很傻的啊。我们再来看，你看黑格尔，我说了，这也是唯心主义，大家就是大家认为他建立的唯心主义系统是最完美的吧？刚才说了，他认为那个世界真有什么，他说有绝对观念，或者叫绝对精神，他也没见过啊。他说有那么一个东西啊，他划线我们这个世界，后边这个话注意看啊，思维统摄存在，我们的想法啊，包含了存在，就是你有什么都在我们想法当中，主观性统摄客观性，哎，主观性就是我们人想的东西了，它包含了客观性，客观在主观里头，那实际上就是一切都是主观，没客观。但是他认为他这个绝对观念是客观，他又证明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说一个咱们中国的老子，你看老子的思想是什么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天地开始的那个开头啊，是空，是无。哎，无能生有，有能生万物。注意啊，它这个无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这个老子自己的解释啊。他说那个无也叫道，他说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原来是什么呀？他知道那个无啊，里头有东西。但是呢，恍恍惚惚，他看不清，看不见，这就是这个能力所限，就是他看真实呢看不清，但是他知道那个真实里头有东西，这也很了不起了。 我们人都认为什么呀？是有才能生有，是吧？我们都认为你得有木头板儿，你才能做桌子呀，你不能无不能生有。但是这个老子呢，他就能看到啊，说那个无能生有，但是他这个无实际上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因为他恍恍惚惚里头，他知道里头有相，他知道里头有物，里头有东西，只是他看不清。人类在梦中的人呐，大概最高水平也就到这个水平了。梦里头，他能猜到说有真东西升起这个梦，但是我看不清那个真东西是什么。所以老子也算是在中国人里头这个高手了啊。整个上一次讲座呀，是因为在讲唯识的时候提到了智诺悖论，然后所以就想起来定这个题目，就把世间法讲了一下。不管它了，我们来看几个就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想法啊。这是这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他说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不光是他一个人说，有三四个哲学家都说过这个话。人是万物的尺度，尺度就是标准。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认为万物是客观存在的，人是认识万物的，人不是标准，万物客观存在是标准。你比如说儒家一开始说，格物致知，哎，你得先观察那你面前有什么东西，你才能知道点知识。这都是认为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尺度。是标准，但是呢，有少数哲学家就认识到啊，实际上我们人是万物尺度，这种话就等于是什么呢？说彻底儿，就等于说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哎，你认为这是好事就是好事，你认为坏事就是坏事，没有客观标准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在人世间没有客观标准，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你来说，你觉得我认为这个对，那就是对；我认为这个错就是错，对你来说就是这样。你说我认为这个好，那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好；我认为这个不好就是不好。你那个人说，你认为好，我非认为不好；你认为不好就是你认为不好，这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这样。你非要问说，那他们俩究竟是谁说的对呀？不存在这问题。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间老在吵架，老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有人老在那较真儿啊，世间是客观存在的，一定有客观真理。你就是说你找不到那个客观真理，你拿不出那个客观标准来。如果真的有客观标准，那世间人间的问题倒好解决了，是吧？哎，就客观标准一量，你对你错没话说了。为什么说这些人就坚持这个对，那些人就坚持那个对呢？就是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啊，说人是万物尺度，绝对是对的。这个也符合什么呢？一个人一个世界，哎，一切唯心造。现在世界什么事儿都吵成一锅粥，你看吧，国家跟国家吵，人跟人吵。一伙人跟一伙人吵，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就永远吵不完。你什么时候说啊，什么建立法治就好了，什么是这么科学发达就好了？越发达，人们吵得越厉害。你看古代的时候，人们吵架怎么吵啊？吵得不行了，打两拳。哎，后来先进点了，有个刀，有个棒子。好，现在连面都不用见了，是吧？在这一摁电钮，导弹过去一个城市就没了。哎，科技越发达，你吵得越厉害，打得越厉害。所以啊，世间法没有标准，没有解决办法。我们古今中外出了多少哲学家，多少大人物、大智者，想了多少办法，是吧？像这个国家主席，什么这个总统，这都是解决问题的。几千年了，五六千年了，解决了几个问题啊？一个都没解决。你看古代人就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啊？吃的喝的是这个人跟人的矛盾、法律、战争、灾难，就是这些问题。到今天 解决了几个呀？还是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呀？速度越来越快了，灾难越来越严重了。原来人们是步行骑马，没听说说谁跟谁撞，把谁撞死了哈，也有是吧？也有。好，现在速度快了，汽车，是动车，好，飞机，倒增加了这个，你越速度越快，这个效率越高，是吧？发生事故也每年光交通事故死的人，超过是世界上最大的死因，超过战争死的人。所以呀，你科技发达呀，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不能使人幸福。人们老认为说科技发达了人就幸福了，你想一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比古代人幸福吗？没法比。我们现在人理想的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古代人生活，你能喝上那个山里头流出来的水，你能呼吸上这个没有污染的空气，你能吃上那个地里头长出来自然长出来的东西，别这个加药，别干什么，是吧？你能生活节奏放慢一点，别整天弄的饭都顾不上吃，觉都没得睡。你跟古人怎么能比幸福？还在这迷迷糊糊说科技越发达越幸福，这都是颠倒胡话，都是你看现在人们谁能在山里头买一栋房子，说我周末的时候能去那儿，哎呀放松两天。可是呵呵你这才两天是吧？回归自然，回归就是正确的想法，解决人心。这是重要的事情，正确的思想是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技术越发达人们就幸福，技术越发达人们越紧张，现在那个年轻人就累死，是吧？那个这新闻越来越多，弄得那个年轻人现在紧张得不得了，不光年轻人紧张，小学生就开始紧张，是不是啊？就竞争弄得了，那怀孩子就特别紧张，是吧？就得胎教，抢幼儿园，再往前到，不要说胎教了，这结婚弄得就特别紧张，是吧？哎呀，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弄得人们团团转，跟上了绞肉机似的。这个是谁呀？还是他？你看他，咱们再说他一句话啊：人是万物的尺度，事物对于你。就是他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他向我呈现的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你我都是人，所以呢，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就是我们说，你说这屋热，他说冷，都说的对，没标准，人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任何命题都有与之相对的命题，没有真理，人间没有真理，不是说梦醒了没有真理啊，人间没有真理，梦里头没有真理，就是说你只要说一个，你说这是真理，人家说一个跟你相反的，人家就能说通，你是驳不倒人家的，就是这个意思。柏拉图说呀，一个命题也许比另一个命题更好一些。但绝不可能比另一个命题更真一些，就是说它是真理。为什么？因为人根本就见不到真理，你梦里头见到都是假的，哪有真理啊？所以你说我这个是真的，那肯定是胡说。就好像他这举例子说，你说色盲看到的颜色是真的，还是我们看到的颜色是真的呀？你很难说，就以人数多少啊？我说过，要以人数多少的话，动物多少的话，所有的哺乳动物看的都是灰色，就是都是黑白色。这个世界，我们人才70亿，人家那个动物加起来啊，是咱们的百千亿。你去，我上次看了一个，就你在网上搜一下，你说世界上有多少蚂蚁？光蚂蚁就超过你人几百倍， 如果你说以多数算准，那世界的色就应该是黑白色，你人就看错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世界就是这个色儿。我说了，那狗看的跟你不一样，那个鸟看的跟人看的还不一样，蜜蜂看的又是一个样，你说谁对啊？没有谁对谁错。你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就是一个人看到一个样子就完了，所以你不能说色盲是看的不对的，不能那么说。你看他最后这句话说，哲学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哲学史就是他的证据，就是说所有不同的意见啊，你那个都有道理，你是驳不倒的。哲学史就是大家吵来吵去，这个说世界唯有心，那个说世界唯有物，谁也说服不了谁，都有道理。最终归到为什么说不服啊？你谁也没见过真的，所以你找不到真的真理，找不到客观标准。这个高尔基亚这三句话也很有意思，大家体会一下啊，很跟说相声一样。他说呀，世界上啊没有东西存在。这个是一切都空，梦里的都是没有，这个我们知道他说的是对的。然后后两句话啊，他说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就是说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你梦里的人也看不着，你也知道不了，因为你梦里都是假的嘛，你看不到真的。说得很对。第三句话，即使可知，即使你这个人知道什么是真有的了，也无法告诉别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真的从梦中醒来，看到世界上真有什么了，你没法告诉梦中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梦中的人看不到你看到的那个真有的东西，他光看见假的，你把那个真有的东西告诉不了他，因为那个东西是他没见过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想告诉一个从小就是叫生盲，就是生下来就是盲人的一个人，你想告诉他白色是什么，你是永远告诉不了他的。你说血是白的，他得怎么，他得用手去摸，一摸啊，他说白色就是凉啊。你说不是，你说白面是白的，他也是用手摸，一摸他说这个白色就是粗糙的这个感觉呀。你说不是，就是你拿一个白鹅，说这白鹅是白的，他一摸那个鹅一叫嘎嘎，这白色就是嘎嘎呀。他理解的白色永远不是白色，是白色以外的东西。所以你没见过真实的人啊，你跟他说真实是什么，他是用那个假东西来想你那个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三句话呢，看起来很霸道不讲理，实际上都是真理。第一个，梦中的东西都不存在。第二个，如果有真实存在，你也知道不了，因为你看到都是假的，看不到真的。第三个，你即使知道了，比如说你从梦中醒来，知道真有什么了，你也没法告诉梦中人。所以你要是不仔细一想啊，一看这些人，这都是都是疯子啊，说的这个都不讲理，都是疯话，实际上这都是接近真理。我现在说啊，是用佛法来解释它，就是让大家理解说他呀，朝佛法方向摸着点佛法的味儿，不是说他就理解的这个意思。他是摸着点这个味儿，他理解不到佛说的说这是梦还能醒，他理解不到这儿，但是他能摸出这三句话来，这就很不简单啊。这个呀，这是后来我看到的材料，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有一个叫德摩克里特，他是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呀，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这叫原子论的创始者。到今天我们一直是坚持他这个观点的，认为世界啊是由最小的一个粒子组成的世界。 这是发明这个人，这也是够聪明的。他为了追求真理，因为认为正是感官的存在使他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个世界真有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笨，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它看不到东西。我们耳朵只能听见自己意识创造的声音，它听不到这个真有什么。哎，我们感觉也是只能我们身体的感觉，你感觉不到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引起，比如说凉，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引起你的凉。哎，有的人说风，风谁见过呀？是吧？你没看见过，你猜的。哎，我不用风也能让你感觉到凉，是不是啊？你在屋里头，你开个空调，没风，哎，它也凉。哎，你掉到水里头，它也凉。究竟是什么引起你的凉啊？人们不知道。你说水、空调，这都是看不见的东西。你在梦里头，梦里头睡着睡着，一下，哎呀，冷得不得了，抱成团儿。你可能梦里头说我掉水里头了，是吧？哎，这是水引起的凉。实际上不一定，哎，你感觉是，你猜是什么引起的，不一定，哎。实际上你床上哪有水啊，是不是？不过也有孩子尿了床，一会儿就感觉凉了，哎，但是他做梦不一定是做梦说我尿床了什么凉了，他可能就感觉什么刮风啊，什么下雪呀，是吧？哎，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呢只能有感觉，我们看不到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德谟克利特啊，这追求真理啊，他说我这个感官太笨了。我怎么就眼看着就看不见眼前究竟真有什么呀？我要这个眼睛干什么呀？他自己就把自己眼睛给刺瞎了，没用，我看不到真的，整天光看假的，你看假的竟骗我，是吧？看到什么没什么，不是真的。这就是那个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追求真理，要有这种精神。哎，你要一般老百姓听到肯定说这人这是傻子，是吧？他就不理解，不理解人家这样的人呐，他才能找到真理。哎，这是中国的这个陆九渊跟这个王阳明，这是中国哲学家里头啊比较这个接近佛法的。你看他这句话就能感觉到，哎，宇宙便是五心，五心便是宇宙，那就是说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哎，当然他理解不到佛的那个程度，但是他的感觉是对的，他就认为心就是宇宙，心外没有宇宙，哎，心就是宇宙，心就是世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当然了，说王阳明建立的这个心学很接近佛学，实际上他前生就是和尚，他学过佛法，所以他哎接近佛学也是那个有道理的，嗯。好，我看啊，五点，嗯，我们来这个看看有没有问题，交流交流。
我就是说刚才那个刘老师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寻找嘛。他比如说人生了病，人生了病呢，就是当他不存在啊。
他实际上不存在，但是你现在在梦中呢，你就真的是感觉他是真爱存在的。因为你在梦中还没醒，你要是从梦中醒来，那真的是不存在哈。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是真实情况，就真实情况是它是梦里的一个假象，不是真有你真有病。但是你正在做梦的人呢，你的感觉好像就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我们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哎，不是真实存在，但是就好像说怎么着，我做了一个梦，梦得我很难受，那我们也得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跟解说一下啊，哎，把这个疑惑解决了。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认为它是不存在的，这个病它也确实存在，不医的话它就会很严重的。
对对对，这就是我说咱们在梦中的人呢还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问题不是真实存在，但是还要解决。对， 解决呢，就是现在呢，你就多了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按唯物主义一般的办法呢，那就是到医院，是吧？到医院这个听他的。现在这个医院呢，说老实话，就看钱。进去之后，不管你什么病，先把那个能转的先让你转一圈，是吧？哎，他们都有指标的。你一个月要开出多少，要赚够多少钱。然后呢，那刚我前两天看一个题目，这个我想一下，是 B 超没有结石，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建议而且具体到一个医院，建议他到那个医院动手术。后来这个病人就那个闹起来了，告了，然后医院呢就查，就是说他这个可能跟那个医院啊有那个底下有交易，哎，这个太恶劣了，没有查出结石来，他让他去动手术。所以这个你现在啊，就是不要太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啊，不要太相信这个医生，不要太相信这个医院，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哎，对，就是说，怎么说呀？我的这就是个人一个世界。我的意思啊，现在啊，当然说，如果很小的病、很简单的病啊，要点药你就解决了，这不说，就是比较大的病、功能性的病啊。我的意见呀、找有经验的中医，现在中医有经验的中医不多，但是还是能找到，找有经验中医。这个中医跟西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中医是拿人当人看的，他一看你这个人呐、啊，你这个整个这个人，面色怎么样啊？你这个什么什么火大呀？什么？哎，他来给你当人看。西医是把人当机器看的。哎，对了，他是你看一进西医院吧，他是，五官科不是五官科，还分眼科、鼻科、什么耳科，这就不是看病，这是把人当那个零件看的。你那个比如说你的毛病表现在眼上，不一定是眼睛的原因，是吧？你上火是吧？眼睛看不清，哎，你得解决那个。你说中医他就得问你啊，你是喜欢吃什么东西啊什么，他根据他的经验哈，很快就能找出你那个真正原因来，可能给你在哪儿扎几针，哎，平衡了就解决了。他是你把拿你当人看的，西医是拿当零件看的。好，一个脑袋就给你分了多少多少颗，哎，看不好，看不好。
是按你这种，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嘛，就是好像一切都是那个人的唯心脏，
哎，
可能就是你的病啊什么的呀、啊，通过调整你的心啊。
对，我还没讲到这一步，我这是刚说到这个就是初步哈、
啊，
就是说你先找这个有经验的中医。那个给你看呀，他能够找到比较真正的原因，比西医强。西医那个办法呀，看起来有效是坏事的。西医最最这个牛的就是动手术，你说你这长疙瘩嘎了，赚的钱又多又快又有效，他没解决你生起那个疙瘩的问题，后边还要生，因为你的那个或者是因为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吃的不对啊，或者他不管那个，哎，所以呢，西医实际上是拿人不当人看，是害人的。所以我建议呢，先找中医，然后这个再往根本上说，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病啊，真的都是因为业力，哎，业力显现。所以呢，你还可以什么呢？就是中医给你调，然后你再加上什么呢？就是针对性的忏悔，哎，忏悔，佛前拜佛、念佛号、忏悔。这个真的起作用。佛教徒里头这个念佛拜佛治好了这个非常就是被医院判死刑的病的这个太多了，是不是啊？我们刚印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我们北京我们身边的人编的，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事情。
他在家里怎么那样，怎么
是啊？这方面啊，那个就直接就问那个法师，他们这个经验特别多，因为有很多就是直接到那儿就是为了问他说，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这个病怎么解决什么，他们这方面他们是心理咨询师，经验比较多，就直哎就直接问他们。甚至你可以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有的是这个你比如说有的呀，就是真的是其他众生啊，这个 给你捣乱，
嗯，
是吧？你的叫冤家债冤亲债主啊，哎，你可以这个就是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这个如果最好是如果有那个人有天目的哈，可以直接跟他这个没天目也可以，可以上个香跟他直接商量，哎，你有什么要求，有人能够跟他交流的，哎，那就最好了。哎，他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你帮助他完成这个就好了。你如果一般那个你不知道的呢，你帮他念佛，你说就是说我们恩恩怨怨什么时候了啊，我们啊一起念佛都往生到极乐，一下都没有梦了哈，没有这个度一切苦，这不是最好吗？他呀，哎，众生很懂事的，不要把这个鬼道众生看得很可怕，就是跟我们一样的。鬼道众生比人道众生还有一个大不同啊，很实在，很实在。他那个鬼道众生因为福报差啊，他那个脑子没有人这么雕滑，没有这么灵光，不会那个就是我骗你，我什么这个想办法怎么设计你，不会那个，他比较实在。你就跟他好好商量，你帮助他，哎，帮他念佛，你说你念佛这个往生极乐哈，就永远得到解脱了，不会再有轮回了，哎，他能听懂。真的感谢你，这方面法师这个经验比较多。
哦，
哎，
感恩李老师，感恩李老师，
不用客气，
谢谢。
不用。
李老师好，就是我们家小孩他那个快九岁了，他经常那个做噩梦，然后就是哭醒，哭闹醒，哭得特别伤心。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他是哪方面的？大概是哪一类的噩梦？就大概。
大概，感觉好像是有人欺负他一样。
啊，就可以那个，你问一下法师，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啊，你给他这个拜佛做老师，多拜个老师嘛，就是三皈依做佛弟子，好多天龙护法呀，天神呐、啊，都在佛前发过愿，就是谁如果，拜佛做老师学佛，这是个大好事啊，他们就会保护谁。护法，这是他发过愿的，就是就是你要学好吗？我帮助你。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你一有天龙护法呀，那些就是吓唬他的那些那个众生心啊，就不起作用了，就给挡了，就不起作用了，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那个法师们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了，你可以试试。我这一次就前两天刚就有一个。他是那个叫鬼压床，叫什么？咱们这叫什么呀？鬼压床就是人不能动，心里明白但是不能动。哎，就是他比较严重，哎，后来呢就是就三皈依，就到寺里头皈依佛了，拜佛做老师，哎，成了佛弟子了。回来就一次，然后就再没有出现。就是天龙护法呀，他那个威力很大。他如果你是这方面的原因，他有可能就给你那些就不能进你了，他会保护你，可以试试。
对，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有时候人的心里哈，经常会感到恐惧，可能也是对未来的一个不安全感嘛。好，但是我们反正又不能预知未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就一句话吧。就我从去年开始到重庆，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好多人就说这个人整个变了，哎，跟以前变得最这个核心的东西啊，一个就是自信。为什么？他知道真理了，他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了，明白了，哎，念前是梦也没什么了不起。心也这个就是明白了，也放下了，那个人就而且他也找到了自己怎么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够，你不是说不知道未来怎么回事吗？你可以那个就是听听我们前边讲的那个录音，这些人就是这是梦吗？远的目标我要从梦中醒来，那一切苦厄都没有了哈，你成佛菩萨了，那得大自在。近的目标呢，我们这几十年我们努力，如果你往生到这个佛土，是吧？我们你前头回头听听那个录音，就是往生佛土，佛土很多的，有些佛土是很容易往生的。行了，你就保证你从梦中醒来，保证你成为佛菩萨，保证你不再会有轮回的梦。 这个人就心里就踏实得很，就变得很快乐，很欢乐。因为我这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回答，真的是这样。你可以跟那个师兄们交流交流。现实就我是去年9月份来重庆，这才半年多吧，已经有很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个录音。
这个啊，录音是。我所有讲座的录音都放在那个叫弥勒道场的网站上，你就在那个百度里头搜这四个字“弥勒道场
弥勒道场。
”哎，弥勒道场，应该是出来头一个就是我们的网站，哎，首页上有一个那个弥勒菩萨的石雕的头像，哎，然后最底下一项叫下载专区，那个里头就是大部分是讲座的录音，还有一些其他资料。最新的录音是放在最下边的，像我们这次讲座的录音也会放在下边。这是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当然，你要去，你像这种问题吧，你到那个心理咨询师那儿，到什么好多人那吧，你也会得到一个答案。他的那个答案啊，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就是他可以缓解，他可以这个给你想一些你比如说有人说怎么说啊，你到山里头去。过过那个自然的生活，打打坐，哎，劳动劳动，用那个体力的劳动把思想放松一下，什么这些是可以暂时缓和，但是它不能真正解决你这个思想问题，哎，你像说对未来恐惧，这是普遍现象。现在你看大家人心惶惶，找工作，找到工作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工作就没了，是这个工作费那么大劲儿，挣不了几千块钱。什么未来？谁知道未来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所以你看现在弄的这个社会啊，都那个，我觉得都那每天看那个新闻很什么感觉啊？今天早晨出去，不因为什么原因，人没了，打起来了，这个撞一发火杀死那个了，什么？这都是那个就是什么呀？人呐，没有就是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是个根本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就因为哎跟前后人发生个矛盾，结果一吵哎就把人弄死了，现在车也多，不行了开上车真就去压去，你说这人傻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什么，没有正经事儿，说来说老实话，所以根本解决人的这个人生幸福问题啊，就得什么呀？真正明白人生宇宙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我要到哪儿去？这个明白真实是怎么回事，然后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才能根本解决人生幸福问题。哎，对了，就不会犯傻了。你看现在那个，
就不会生活在无明里面。
对对对，所以佛说我们是无明原型，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啊、言行啊，全是。没有智慧生起来的，你以为是在给自己造幸福，实际上是给自己在造麻烦。所有在你面前发生的麻烦，都是自己招来的。哎，你不招，他到不了你的这个梦里。那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做了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因为不明白真正的道理。所以啊。真正要想人生过得有意义，就要学佛，就是佛是就是见到真实的人跟你说真实情况是什么样，你越学越明白，越学轻松得很，你就可以生活得很那个很舒服。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跟前边这个师兄们交流交流，他们受益非常大。
好，李老师你好哈。讲得非常的深入哈，但是对于像我们接触刚刚初接触这个佛法哈，因为不知道佛法也可能是感觉跟他有缘分，但是并不知道他要解决的我们人的哪些问题，只知道可能学佛会到一个什么所谓的极乐世界，但是就我们这个层次来讲哈，初学佛的人哈，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些正知正见的这样一些，就是说所谓的我们讲跟对这个学对吧？而不是说一知半解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
好
请
好，
问一下。
提得好，这是肯定的。如果我想， 我真的想看一下这佛法究竟是什么哈，怎么回事？很简单，两句话啊，一个，你一定要去看佛是怎么说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这是佛法，我这是佛法啊，实际上说的都是他的法，就他理解的佛法，甚至有人啊是就说我这就是佛法，实际上是他理解的佛法，不一定是佛的意思。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一定要去看佛说的意思，那个凡是佛说的都叫经。
那怎么样去看？
我这是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一定要看佛说的，你就是一定要学经，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菩萨，不光是佛，就是佛菩萨说的都是对的，他们都是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哈。我们现在这个佛就是那个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的都是经，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学经，然后呢还可以学菩萨，菩萨说的叫论，说谁是菩萨呀，说这个说他是佛，那个甭信那个，我告诉你，释迦佛说谁是菩萨，这是真的是吧。哎，释迦佛呀说过三个人是真的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哎，弥勒菩萨是他的接班人，现在释迦佛这个到其他世界去度化众生了，这个世界的众生啊就交给那个弥勒菩萨了，他是未来佛下生成佛，所以他就说我的弟子啊，你们都就将来皈依弥勒菩萨，他是大皈依处，哎，都跟着他学。第二个是叫龙树菩萨，哎，这个你不记那个也没关系。第三个叫无着菩萨，我打一下这个字吧，龙树是这俩字儿，无着，哎，是这俩字儿，龙树菩萨、无着菩萨。因为这两个呀，我们先往后放放，哎，也是菩萨也说的，但是他们讲的呢比较这个深一些、艰难一些，所以呢，你就记住了，这四个，第一个佛说的肯定没错，然后佛说过这三个是真菩萨，所以他们的三个论也没错，这是给你定的要学的范围。说我看不懂啊，肯定看不懂，佛说的这个话肯定很深看不懂。然后呢你去找啊人们解说这个经，哎，解说这个的呢，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了，有可能这个人说的不是佛的意思，这个要自己来判断。我的建议啊，也不客气，我建议你就直接听那个弥勒道场上讲那个经论的那个录音，你试试。哎，好多人反映是觉得就是说没什么基础也能听明白，哎，先挑短的听，哎，因为长的他那个费时间嘛，先挑短的，你可能听几个小时你就能听出一个大概意思来，先挑短的听，先挑容易听懂的听，比如说你听着这个呀费劲儿，就先放放，先听容易听懂的，比如说这一段我能听懂，下一段我就觉得费劲儿，跳过去，哎，然后这样先挑容易听懂的，这样你就了解了不少了，等着你这个容易听懂的听完了，你再回来听，可能那个原来听不太懂的你就
有点像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那种。
哎，对对对，你试一试，试一试。
那于老师，我接着再问个问题啊，那我能不能这样认为，就是佛呀它是停留在像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它从讲的是真理，讲的是规律，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活在这个无明里面哈，并没有活出它的所以然，所以我们讲并没有去绽放这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哈。
对，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佛说的这些所谓的真理的话哈，它跟我们所谓在现在市面上了解的一些什么灵修这一块的话，是有没有一些冲突，或者有没有一些这种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的之处呢？
啊，
因为这个灵修啊哈，我也接触看过很多书，心灵层面的一些成长嘛哈，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从内看嘛，找到你内在的一些力量也好，或者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然后最后得到一些无条件的这些爱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彰显出来一些你人生的一些好的状态，所谓就是终极，不管你说财富它只是某些点，但是最终人追求的它无非就是一个幸福的终极，对吧？幸福和我们说
痛苦嘛。但是佛呢，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幸福和痛苦，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那我们人不应该说，符合我们幸福的我们就应该高兴，不符合我们幸福的我们应该也要接纳，它是一个一体两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整体，而不是以我这个心来出发，不高兴的，不符合我了，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了，你就觉得有排斥，有情绪哈。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佛跟这个灵性方面的哈，有哪些这个取舍没有？还有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修道的时候，有没有像别人说，就是说你要专注某一个领域就行了，还是这方面给我解答一下？
嗯，好，
或者人多一些。
他这个呀，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层次不一样。就是先说除了佛法，先说其他的，比如说就这个灵修哈，它也是让你那个目标是什么呢？都是让你获得幸福哈，但是它层次低，就是除了佛法，其他呀那个层次跟佛法都差得多。说差在哪儿？怎么会差这么多呢？因为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他拿不出真正彻底的解决的办法，他可以暂时给你缓和一下，但是他找不到真正的方向，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你比如说，就刚才你说这个灵修，他树的目标就错误了。他的目标是什么呀？说你不能幸福痛苦是分不开的，你不能这个啊自己幸福就要那个不幸福的我就不接受哈，你应该以整作为整体来接受。这个目标就是低级。低级，因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个我能不能把一切苦都消灭，我就得到大自在，随心所欲，是这个心想事成，他就不知道有这个境界。所以那个层次，你费了半天劲，最后得到的还是个什么呀？我跟你说吧，一般的心灵鸡汤啊，说来啊就是什么呀？我解决不了你的痛苦，你呢认为这个苦是必然的，你就不要跟他，你就把苦当成甜。是吧？哎，那个他骂你，你就当他给你赔福啊？什么？这个目标就太低级了，哎，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层次差多少？佛教说很简单，你这是梦，不是真的。你从这个，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什么痛苦？你看心经说度一切苦，就是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你都是心，你都是心了，还不是随心所欲啊？那就是你。你心怎么想，就是因为没别的了，没心外的境了，是吧？所以那真是，你看佛那个叫得大自在，那肯定自在，就只有心，你心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实际上佛菩萨在做什么呀？他醒了之后得大自在了，没有任何这个苦恼烦恼了哈。他看到他的父母，他的朋友都还在那个做梦，把梦当真，还在那儿东奔西忙，弄得筋疲力尽了，所以佛菩萨自然会升起大悲心，赶紧化身入梦去唤醒他，说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不要这个把这个当真了，不要在这里头傻费劲了，哎，从梦中唤醒梦中人，让他也醒来，也得大自在，多好的事儿啊，是吧？所以佛教是真正有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办法的，是哎，本质上解决是其他那个梦中的解决办法不能比的。说梦中，我说大方向一致，因为什么呢？获得快乐幸福，这是谁都是，包括动物都是，是吧？都是为了获得快乐，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呢，你如果没找到真正的方法，没找到真正的目标啊，你一个是什么呢？效果差。再一个，很可能什么呀？你以为是在找幸福，可能还不是。你就跟他树的这个目标本身就是错误，不是没办法的，你必须接受。他就认为就是说，你那个有不如意啊，就是你不可能消除的。他连这个目标都不树，你怎么能得到真正幸福呢？是吧？
从本质上可以把这个去。
哎，对对对。
得到这种极乐的感受。
对对对对对。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凡夫中就是长期就是我以为怎么怎么样，老是去那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人嘛。
哎，嗯，对。
这样就是自己给自己设障碍，自己找痛苦。
对。
这样如果当有什么你觉得是对也好不对也好，面对去结束它，是吧？面对结束它，然后。
我不是那意思，这个我们不是要接受它。我们 学了佛法这个，我不是说两句话吗？只有心，心中的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哈，不是接受它，而是说什么呢？这不是真的，无所谓。哎，你比如说这个事儿发生了，这个我损失很大，没有那个损失，你再大点儿无所谓，梦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跟你比如说最人们最怕的一个吧，就是哎呀这样这就死了啊，人没有死，你看清楚了，人没有死，人就是换一个衣服换一个房子。人你看那个濒死体验，你上网上去搜一下，就是那些被撞昏过去，被心脏病发作死过去，然后又被抢救过来的人，那个那几千例是吧，他们总结的人的意识啊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你的那个叫心吧，根本就没有死过，没有死这回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心脏病发作，这个非常难受哈，突然一下就非常平静，非常安详，非常快乐。用我们普通的，咱们用大家那个普通说的话，不是不一定正确啊，就是说那个魂离开身体了哈，就没那些感觉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在看着这个人们怎么抢救他，怎么送医院，谁开的刀，谁什么，他在看着这个景象。然后呢，到这个一定时候抢救过来了，他又回到他身体，哎，又起来了。
他能不能记得起他看的？
完全，你去看那个，你就是在网上你查濒死体验，无数的案例，而且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就是基本上这个过程是14个步骤，就是第一步啊难受，第二步一下安详了，第三步开始往上飘，什么怎么看，那个事例太多了，意思就告诉你什么呀，人没有死。你比如说我没回来，我上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你没有死，你就是换一个房子，换个地方，换件衣服，哎，没有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要上哪儿，你不知道怎么做了才会去一个能够让你解脱这个梦的地方，这个最可怕。哎，你在这个梦里轮回，没有止境，你不知道，不学佛法，不知道真理的话，那个梦是没有头的，你说多可怕？啊，你就暂时，我们现在人道是福报，哎，你前头造了福报，存钱多，所以你现在有这么多福，这个想，你想完了福，你想，你的福报重是人道福报，你福报想完了，那什么重啊？那就是那个，哎，恶业那个重了，那就该恶业了，来回在这轮回没有意思，实在没有意思，所以呀、啊。你可以试验，你听听佛法，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办法，你试验试验他这个办法灵不灵。我再说一句，我到重庆才半年多，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整个人变了，不光是重庆啊，我们身边也是，哎，他几个月就说我整个人变了，他说原来我没有自己，什么都是听这个老公的，老公很强势啊，他说哎，他说几个月之后，他说我变了，他说我很有自信，我有判断标准了，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他说我找到自己了，人就非常自信。为什么呀？他知道什么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原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当然只能听别人的了，哎，所以可以试验试验啊，这个试验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不费钱是吧，你就拿出点时间来听听录音，听听佛究竟说了个什么意思啊，哎，他讲了个什么道理啊，你听一听，试一试，值得一试。如果你拿出来一些时间，结果整个人生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人生的真理，找到了自己这个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哎，人整个就变得就没有烦恼，很快乐了，那太赚了这个。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做梦啊，到今天我们还没实现这一步，还没找到这一步，哎。
这个吕老师哈，我说一下原来是我怎么魔法结缘哈，就原来也是在做生意的这个过程里面哈，当然我们做生意并不是说有一些取之爱财这个观念是有的哈，但有一次就是无意识的这种这个机会下哈，我就跟一个居士这样认识了，初次见面哈，他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我非常记得清楚，他就说，哎，这个小女孩，就是很有善根哈，然后也很有福田哈，但是他说我现在追着钱跑啊，他说我已经有这个漏洞，然后呢，他让我哈，希望我能够去动什么叫什么福，不是福田，叫什么动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刚刚一下子打错了，不是叫什么。
不是
福报，就这样追着你动你的。
没事，你就往下说。
大概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你的这个根啊什么的哈。
善根。
不是善根，也不是善根，讲的就是你的德行，好像说还是说什么福德什么的，不太记得清楚了。那我这个话当时对我，就是跟这个佛法一点边沾不上的这个普通人来讲哈。很奇怪，我一直就是做梦也好，还有有意无意识的哈，这个话就萦绕在我这个身边哈。后来我说的是德行，他说德行才是你累生累世用不完的福报。好，我就在想哈，我这个福这个德行怎么去叫种它，或者是怎么去修它哈，就不太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哈。我就想问一下，请问一下吕老师哈。还有他说，就是我知道一些概念哈，因为我真是个佛法，从去年11月份。从11月到现在不多哈，然后他就说，我就说跟这个皈依有什么关系哈？是不是这个佛他也是很自私的，说你皈依了，我可能给你多一点；你不皈依了，然后可能给你少一点或者什么的？这方面给我解答一下。
哎，
好，谢谢。
他那个居士说的很对，就根据我们刚才的道理很好理解，世界上存在只有心，你的心的组成部分都是记忆，你的什么叫你的德行啊？就是你的记忆的正确不正确，你这个记忆的这个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见解，你就会这个怎么样做的事情的效果就好，得到的果报就好，这就叫德性好。德性就是记忆。哎，如果你这个人不懂这些道理，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知道的是错误的方法，比如说有人说我直接就去抢银行不就完了啊，抢银行这一辈子不就幸福了，哎，这样的，哎，他知道的是错，叫邪见，不是正确的方法，这就叫没有德性，是吧？所以德性就是记忆，就是你留下正确的记忆，积攒正确的记忆。怎么得到这个正确的记忆呢？正确的方法呢？正确的结果呢？见到真实的佛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在梦里都告诉不了你什么是正确的。然后就说这个皈依，你要想学正确的，你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说的正确，你想学他，你说你拜不拜他做老师，你去不去他那儿？你如果说我不拜他做老师，你就应该跟我讲他怎么，你不跟他，你不去找他，你不跟他学，他怎么给你讲，是吧？你就跟佛菩萨，现在好多人我就不信佛，那佛怎么跟他讲，是吧？你就得去说，我信佛，我想听你这个讲是怎么回事，哎，所以必须要拜他做老师。然后这个还有其他好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拜佛做老师啊，人家有好多跟着佛学的人呐，人家知道了这个必须拜佛做老师才能这个就是听佛说法哈，你才能够听懂。你要是去啊，别人会知道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非常有意义的一步。这些人呢也会帮你，就跟刚才我举的那例子，哎，一皈依天神护法，他也去帮你，说他这是不是自私啊？你要说自私也是，因为他也要修行，他也要做功德呀。这个学佛的，还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跟其他的意义一个最本质不同是什么呀？你学佛能从梦中醒来，彻底解决问题，真的解决问题。梦中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暂时解决还可能你找不到正确方向嘛，还可能错。所以这个学佛意义非常大。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跟佛学，拜佛做老师，这个知道这个意义的人呢，他会非常高兴，你这又一个要从梦中醒来的人了，他会去帮助你。 他帮助你啊，功德大。哎，所以他你说自私也对，我就发愿了，谁要是学佛，我就给他创造条件，排除障碍，让他赶紧那个从梦中醒来。他这样功德大，他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去帮那个不是佛的弟子啊？他知道的方向是错的，就跟刚才说的那个灵性告诉你说啊，这个不如意，这是必须接受的。好，就定这么一个目标，他去帮你干什么？帮半天你还是不如意，是必须接受的，还是那么难受，没功德。哎，所以呢，所以这个理解这个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还是要听清楚说佛说了个什么意思，他见到的真实是什么，他说的真理是什么。你把这个真实情况了解了，你就知道了，原来只有就是哎，跟着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才能彻底真正解决一切问题。意义在这儿。但是这个意义呢，佛教徒不好跟那个不学佛的人说，你一说人们肯定说，你看老王卖瓜子吧，啊，就你解脱了，人别人都不能解脱，谁也不信这个，是吧？所以这个啊，越怎么叫越是好东西啊。
你不信他还没办法。
哎，没办法，对，没办法。哎，对对对。所以需要善根，就是你像你啊，为什么那个居士说了一句话，你能老在琢磨，这证明你啊有前生学过佛法，有善根。你这句话会触动你原来的记忆，你老放不下它，有跟它相应的记忆，你才会放不下。否则的话，如果前生你善根少，你一听没反应，连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这就证明你有善根，哎，你就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儿来，嗯，值得一试啊，试试。
各位师兄好，刚才不是想让我分享一下，是这样的，因为在去年吧，也是一个偶然机会，然后与那个洪师傅结缘。然后到寺院，因为在过去，在我的感觉，好像连佛学啊什么距离大概都可以了，也没有想，当也没有什么时间，还有啊，就是对佛教这块也不是太了解。然后与洪师傅见面以后呢，也听到那个师傅的开示，然后后来又那个听到于老师的讲座。那个时候才感觉到真正佛在讲什么，然后就找到了正知正见，所以说我一直就开始听于老师的讲座。所以第一次我听于老师讲座的时候，我也听得晕晕乎乎的，可能在座的各位师兄可能比我的那个就是佛光大一些。然后你们，我看你们提出的问题，还能提出很多问题，当时我根本就提不出来。后来啊，我就开始听心经，我就在那个弥勒道场下载心经，这是第一个经，然后接下来听金刚经，还有其他的啊。就说到现在呢，我的和过去的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原来觉得好像人生，怎么说呢，自己走过的路觉得也算成功吧，好像但是觉得好像这个人好像做好了又怎么样，到底自己到那个人世间来走一遭是干嘛的，就真的知道。后来才明白，就是说觉得人是来修行的，好像我明白这一点。我觉得既然修行修行以后，就说你到底以后你想是不是又到轮回，或者要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你至少你心里边要有个目标。那么我现在我的目标很坚定，我要上斗算天。原来过去是真的是不知道我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甚至于我还害怕死，我觉得说不定哪一天我生病或怎么样，我就会害怕。现在我没有那种感觉，就是 死的那个字儿对我来说就无所谓了，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这就是我觉得学佛给我的最大的好处。然后如果说我身上有病了，我也不会因为我身上的病会困惑我，去困扰我，我觉得我就面对呗，反正该治就治，然后自己该清净就清净，然后就是静心的去念佛号去学习，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些方式就对自己有很多的改变。我有一段时间我在跟红龙师傅说，哎呀，我的身体真的不好，我想去住院。红龙师傅说，住什么院啊，现在那个医院让你这样检查那样检查，说不定还有搞出什么问题来。我一想好像是正确的，我也说不出我身上有什么病，但是我就想去，我感觉不舒服，反正脸呢就是发肿，你说具体有什么疼啊也没有。后来我就没有去，也是红龙师傅的，然后我就按照红龙师傅给我说的方式去做，现在好了，挺好的，我觉得现在挺好的。还有就是说过去也吃肉啊什么的哈，我的胃口也挺好的，只要看上一大桌菜的话，我就真的是胃口特好。后来我也因为就是觉得就是杀生不好嘛，就接触到佛法以后就杀生不好，渐渐的我就开始不吃，到现在我真的一点都不吃。旁边我就是我母亲，现在的一段时间他也是要吃肉的，现在也跟着，因为家里边我的女儿也不吃肉，然后渐渐的一个家庭都不吃肉了，现在也过得挺好，而且我的身体也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学佛真的很好。哎，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有师兄提到，就是说那个就是皈依的事儿。其实在之前我也对这块也不太明白哈，就是皈依和不皈依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放假嘛，在五一节就放假嘛，在宁波市待了三天，然后我也说三天的法官斋戒，然后这三天法官斋戒呢对我真的触动很大。第一天呢也真是的很好，第二天呢我真的很犯戒了，然后我真的痛哭流涕，就是也希望影像大师给我这位女老师，当时他给我是个戒，然后也得到了就是原谅，然后又再受了一次，就是第三个一天受了受嘛，但是我心里边就很舒适很开心，因为受戒和不受戒可能是两回事，而且是皈依不皈依也是两回事情，因为你是佛弟子，然后就像刚才那个李老师说的，有天神对，然后不法，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一样，而且真的是要到兜率天去的话，一定是弟子才能去，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方向很正，我觉得应该是很正确了，而且一定在那个时候你会得到他们的加持，谢谢。
很简单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我不拜你做老师，那我非要去教你，说不定人家还骂你了是吧，你找什么麻烦啊，我不发愿那个去，你非拽我那个也不好是吧。哎，你首先得自己表示态度说，哎，我想学他才能教。
那个师傅是让我说点吗？我刚刚听那个释然师兄说，我也忍不住想分享一下。我呢是从2012年开始走进佛法，开始接触佛法，就是在那里晃晃悠悠的。我现在发现可能很多师兄跟我当初状态有点差不多，晃晃悠悠的，东听一点儿西听一点儿，然后有了微信呢东看一点儿西看一点儿，就是没有成体系。但心里面呢一直就觉得这样好像不行吧，最好是有个体系性的东西。好，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在9月份就有幸认识到了，先是在4月份的时候认识到了红龙师傅，后来呢在9月份的时候就认识到了于老师。 但是认识到李老师以后，都没有意识到这么大一位善知识在我身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会因此而结下什么样的缘分啊！一直到去年的11月份开始，我才正式的去听李老师讲经啊，因为也是因为各种非常殊胜的因缘啊，有人也是狠狠的踹了我一脚，一下子老踹起来，赶紧去听经，然后我就开始去听啊，先听老师的《摄大乘论》，听完以后啊，我才感觉那才是真正的佛法。老师太厉害了，讲的太通透了，太透彻了，我才开始真正的去走进这个佛法啊。再回到之前的这种状态来讲啊，刚刚说了不太清楚什么是佛法，然后最开始的话呢，是觉得这个佛法是用来解决我的实际的生活问题，关于财富啊，关于地位啊，关于事业呀、啊，关于婚姻爱情啊，等等等等，以及自己的烦恼。我想这种状态可能是绝大部分人所有的状态。最近包括就是说，我们今天接触的这个题目发出去以后，就是说很多人不感兴趣，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追求的这种入世间的东西。我现在走过来看，我回头看我以前的自己啊，就觉得那是入世间的东西，所谓的财富、名利啊、婚姻美满或者事业等等，绝大部分人，只有凤毛麟角的人会追求这种出世间的东西啊。因为老师今天讲，实际上我觉得是出世间的东西嘛，已经是。所以当时就觉得佛法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没有搞清楚佛法究竟。因为当时我不相信有成佛，我相信有佛存在，但是我不相信自己会成佛。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自己会成佛？从来没有去想过啊，自己会成佛，所以就求点世间福报，搞个轮回，搞好一点，然后天人之间都从来没去做过梦，也不清楚啊。只要不堕地狱，下一次呢再投胎做人，做个大富长者。我想那是我学佛最初的，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我相信很多可能学佛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入世间的东西。啊，那也不相信自己会成佛，直到听闻李老师讲法，包括今天我们看李老师讲法的这种过程，最开始给我们展示什么华严经、什么楞伽经、什么金刚经啊、什么觉灵菩萨记，我想老师把这些信息透露出来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佛法啊，包括昨天晚上我在跟我老公讨论，他说佛法要修行，他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讲佛法，10个人有10种讲法，他说那些你去听了那么多干嘛？那叫修行，修行是什么呢？啊，就是按照我老公现在的理解的水平，修行呢就是去打打坐呀，然后去寺庙烧烧香啊，多做好事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跟我以前的我的那种认识状态是差不多的这种认识状态。他说就是这样子的，这就叫修行，那就不要去听，因为10个老师有10个老师不同的说法。好，他就跟我做交流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交流。可是今天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那么多佛说，就是直接把佛的经典拿出来，是想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现在我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叫做依法不依人。就算是李老师今天坐在上面，你也可以不相信他说的，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他传递的是不是佛所说的，你相信佛说的好了。所以李老师把佛的经典拿出来，我们去看佛怎么样说。我想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法，我也不知道哪个老师讲的对，但是不管他讲的好不好，讲的对不对，我们看佛是怎么样说的，我们直接去看是否跟佛经相应。那老师把佛经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跟我们讲，把那个意思跟我们讲，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做判断。那这一次在守八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师兄在提给老师提问说，我如何去做判断，有谁来给我做判断说这个人讲的是正法，因为大家都在说我讲的是正法，那么谁来给我做指导？老师的回答是，这个判断者是你自己。 当你听完这些所有的以后，因为大家还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老师去讲经，那么你就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判断者，你就去判断这个老师他讲的是不是符合佛所说的，就 OK 了。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是我在认识到李老师以后我自己的一个小的体会。所以我现在是越听老师讲经我就越有信心，我就越觉得原来真的可以成佛啊，说的是真的耶，真的可以按照老师所说的一步一步的。那老师在社大成人论里面把怎么样成佛每一个步骤啊，怎么样到初地，怎么样去修行，最后我们怎么样去见到真实透露给我们。所以老师今天所讲的跟世间的财富富贵福报你说有没有关联，有关联，但是太小 case 了。我们对于那些世界的东西来讲，对我们来讲太小 case 了，因为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真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真相，我们要的是所有宇宙人生的奥秘全然的打开，跟佛一样去见到真实，最后跟他一样成佛。所以呢，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